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生命记》啊，29到30章。现在声音可以是吧？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生命记》29到30章。因为经文比较长啊，那个我就不请志聪弟兄先读了，我会一边读啊，一边跟大家分享。好，我会先一边读，一边跟大家把这2章的内容做一个梳理啊。最近几周的正道的信息都比较长，是因为这些经文呢确实是分不开来。你们待会儿听我分享完就知道这些经文为什么分不开来，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去讲。好，《生命记》第29章啊，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神在何烈山，在西乃山已经第一次与以色列人立约，但是那一批立约的百姓已经倒闭旷野了，所以再一次摩西在摩押地要再次奉耶和华的名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重申这样的一个约啊。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实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的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是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去击杀了他们，取得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迦得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为业。在第三节，神说：“你们亲眼看见大实验、神迹，并那些大的奇事，不仅包括神在埃及地借着石灾、借着神的大烈怒击打法老和他的众臣仆，而且包括刚才所读的第5节一直到第8节。你们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吃的是什么？天上降的玛纳。你们没有喝清酒、浓酒。”喝的是什么？喝的是磐石所出的水。然后你们亲自的经历，并且看到神如何借着你们征战西什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将他们这得胜，将那个地赐给你们。这些就是你们所亲眼看见的。但是，等一下啊，注意第三节说你们亲眼看见了这些事情，你们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第4节为什么说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这就说明他们眼睛看见了神在埃及地用石灾去击打法老和他的全军，他们亲身经历了吃玛拿喝磐石所出的水，旷野40年，鞋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红。他们亲身经历了战胜亚摩利王西宏，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心里还不能明白，眼还不能看见，耳还不能听见？到底是什么事情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没有看见？到底是什么事情没有听见？你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你们脑海当中马上就要问这个问题。脑海当中马上就要问这个问题。等一下，我稍微插播一句，因为现在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相信有很多的小孩子，你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家里跟着父母，或者在各自的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小孩，正道的信息对你们来说，有的可能是难的、不懂的，有的孩子也还尚小，但是他需要学习安静听到。那么稍微大点的孩子，至少在8岁、10岁以上的孩子，他就需要去思考。你要在 我在讲到，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思考，不要把你的头脑从小当成是个垃圾桶，被别人随意扔什么你就接受什么。OK，现代的教育体系就是要把你的头脑训练成一个僵硬的垃圾桶，开了盖的，没有任何遮拦的。父母教你什么，老师教你什么，学校教你什么，世界让你学什么，你就去接受什么。但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你要去思想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去开启你的智性，开启你的灵性。像刚才那一段话，8岁、10岁以上的孩子就应该能够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摩西讲得很清楚，你们已经看见了那些大神迹。摩西讲得很清楚，你们已经经历了天上的玛拿、磐石所出的水，这些东西你们都经历了。但为什么摩西在第4节说，耶和华直到今日仍然使你们心里不能明白，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这就说明他们心里不明白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10岁以上的孩子他就应该要思考到的。不然的话，你们的头脑就是只是被人家指配，被人家灌输。圣灵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思考当中开始工作的，而这个问题是这两章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好，我继续往下面读第9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摩西在这里重新与这群以色列百姓来立约，并且要怎么样？你看到没有？立这约、起这誓，这两件事情都是放在一起的。神不仅要与他的百姓来立约，而且要用誓言来保证这个约的应许的实现。那这个约的，当你读到第12节，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们所立的约，向你们所起的誓，然后你马上就要思考，那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神所起的誓，要保证的这个约要实现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其实之前我就跟你们讲过，其实我的正道、我的灵修都是非常浅的，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很深奥了，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你读到圣经读到这里，你不去问这些问题，你怎么能够去说你自己在读圣经呢？这个约到底是什么？这个誓言是什么？这个应许的话是什么？13节，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话是什么？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你的神。这就是这个约的核心，这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向他们起誓的核心，就是神在万民当中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以撒、呼召雅各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义，不是因着他们比万民更有义，而是因着神爱他们、独爱他们，所以单单的将他们拣选出来作为自己的子民。16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什么是可憎之物？是他们那些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你们看见那些人拜偶像，你们心里就有可能会偏离，你们就有可能爱这些偶像，就可能去敬拜侍奉这些偶像，然后这个恶根就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是个比喻的手法。这个根在哪里？根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心里面偏离了。因着心里面偏离，就生出苦菜和阴沉。苦菜和阴沉是两种植物，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叫苦。这个是叫苦毒。阴沉这个词原意就是苦毒。你们心里生出 各样的苦读来。这个苦读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十九节，叫做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知道吗？什么是苦？就是听见上帝明确的要咒诅他们的话。明确的知道，我虽然是不遵守这个话，我心里是玩梗的，我承认我心里玩梗，我承认我连累众人，但是我还是平安，还是不愿意悔改，还是愿意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二十节，那么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怨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如同神在西乃山烈火当中与他们见面一样，要将这书上，就是前面生命记前面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要加在他的身上。耶和华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一切的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苦。什么意思？这书上一切的咒诅就要临到他的身上，从天下将他涂抹，并且要从以色列众支派当中帮他涂抹。从天下涂抹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死。从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涂抹是什么意思？把祝福变成咒诅，把神对以色列众支派的恩典在他身上挪走，使他受祸，不再受福，而是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问什么呢？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不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不是因为这地的人不认识耶和华，而是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是神与他们立约起誓在先，是神应许他们要做他们的神，神要拣选他们做他的子民在先，然后以色列百姓弃绝神，他们列祖的神在后，懂吗？神不是在这里去审判那些根本从出生到长大到死亡从没来听过耶和华名的人，而是要审判那些蒙到上帝的恩典、蒙受上帝的拣选、他们的列祖就与神在这样的恩典之约当中上帝的百姓。二十六节，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要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降在这地上。二十八节。我读到哪里，专注到哪里啊？OK，我读得很快吗？我讲到哪里，你们要专注到哪里？OK，二十八节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这里希伯来文用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词，中文翻译成怒气、愤怒、大恼恨，这三个词是不一样的。希伯来文的文法。就是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如果是重要的事情，用三个不同的词，就是极其严重的。就如同诗篇51篇讲到罪，就用三个不同的词，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愤怒，就是三个不同的词。但这些词都是表明耶和华要将他的怒气、他的愤怒、大恼恨倾泻在他原本应该恩待、原本应该祝福的他的百姓的身上，将他们从本地拔出去，扔在别的地方。因为你们要回埃及，你们要效法埃及一切的风俗，你们要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去活，你们愿意去敬拜各样的偶像，那就去吧。二十九节，你们都会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这句话你们都会背，但是这句话大部分基督徒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我待会会来讲为什么这两章分不开来，就是因为这句话。为什么这两章必须要放在一起讲，就是因为二十九节是连接二十九章、三十章的核心关键经文。今天的正道题目就叫明显的事。今天我正道的信息的题目就叫明显的事。 好，我们来看三十章，我先整个过一遍，我待会回来讲的。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在你的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的万国当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当这些咒诅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何等的苦，让你会想到神其实应许我们要有祝福的。这时候，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的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你身所生、牲畜所下、地土所产，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30章1到10节，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1到10节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我刚才特意把它全部放在一起读，我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重复最多的词是什么？耶和华，你的神。这神不断的在向他们说，等到你们愿意悔改，耶和华仍然是你的神，就如同一个父母，他对他的孩子说，无论你走到哪里，家永远是你的家，我们是你的父母，你在可以，这里可以得到安慰，得到保护，得到爱。所以耶和华不断的在那里强调，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约当中不改变的应许。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你。若你心里偏偏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得以居住。好，这两章经文讲，我读完了，我把你们刚才梳理了一遍。好，现在你们知道这两章的核心经文是什么吗？这两章的核心经文就是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隐秘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是指遮盖，遮盖起来的，你所不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明显的事就是指启示出来的、敞开来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明显的事是神启示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请问什么是明显的事？ 什么是明显的事？现在这个29章，这个30章连在一起，什么是明显的事？所以你现在知道29章刚才第四节，我问你们，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你知道吗？他们的心不能明白，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的是什么？明显的事。这么明显的事，你们心却不明白，眼却不能看见，耳朵却不能听见。那么什么是明显的事？什么是明显的事？所以很多的，我刚才说了29章29节，常常被基督徒误用。一个称为基督的门徒的百姓，却在读神的话语当中疏懒，在思想神的话语当中悖逆，然后当别人指正他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推诿。这些事情都是隐秘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我就知道显明的事情，显明事情是什么？我必上天堂。这是何等的可怜！你们明白吗？圣经明明的敞开来，放在你的眼前，他的百姓却不读他的话语，就如同摩西责备以色列人一样的。你们眼睛看见的是什么？你们耳朵听见的是什么？但你们心却根本不明白，耶和华要显明给你们的事情。好，在这两章当中，显明什么事情是指什么呢？三件事。第一，三件事，哪三三三件事？第一，神的律法，这是显明的。什么事情是显明的？神的律法是显明的。什么事情是显明的？神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什么事情是显明的？石板是放在约柜里的。神的律法是要写在石头上面，放在以巴路山上的。这个事情是显明的，没有隐藏。上帝的律例典章是明确的，没有隐藏。为什么？因为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主。为什么神的律法要显明出来，要显明给他的百姓看？因为第一，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海万有的独一的创造主，除了他以外，没有真神，没有活活神。第二，因为耶和华是完全公义、良善、圣洁的神。我再讲一遍，因为耶和华是完全公义、良善、圣洁的神。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心愚钝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不公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不公义，所以你不能明白什么叫公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恶毒，所以你不能明白什么叫做良善，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污秽，所以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圣洁。一方面，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有。就怎样的不公不义，我们不了解人心怎样的恶毒和险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在从小他需要接触这个世界的原因。不要从小把你的孩子当成个小白兔一样关在笼子里面，整天指导他吃喝拉撒，指导他玩乐、做作业、考试，啊，不让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污秽、恶毒，充满着诡诈。你不了解这些，就根本不知道耶和华神是完全公义、良善、圣洁的神，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年人。就成年人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了解这个世界的败坏，这是个重要的标志。他不仅要了解，而且要去经历。所以耶和华不仅是那万一位独一的创造主。而且他是完全公义、良善、圣洁的创造主。第三，他因着他的公义，所以耶和华要按照那不变的律法来判断人、来审判人。他凭什么要审判人？因为人不是猪，不是狗，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他必定要在耶和华不变的、圣洁的律法面前受审判。所以显明的事情的第一件，什么事情是显明的？神的律法。 第二件事情，什么事情是明显的事情呢？就是摩西在这里所说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是明显的事情。摩西在这里反复跟你们说，这个约是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约加上了启示，这个应许，神要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要让他的后裔做神的百姓。这个约是不改变的，这个约是显明明的显在你们的眼前的。这个约不是出于你们的义，而是出于耶和华对你们的怜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这个约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耶和华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这是不改变的。这就是摩西要跟他们重新让他们聚焦在律法，聚焦在约上，你知道吗？摩西不断的要让以色列百姓 focus 在什么？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在上帝与你们百与你的列祖所立的约上面的原因。好，第三件事情，什么事情是不改变的呢？15节，30章15节，当摩西说：“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什么叫做陈明？就是显明在你的面前。什么叫做陈明啊？就是显在你的眼前，不是遮盖起来的。把什么奥秘显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呢？就是告诉给他听。”告诉给他们听，你要么受祝福，要么受什么咒诅。祝福从哪里来？你要听，你若听从，遵行神的命令，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就得祝福。你若悖逆，离弃耶和华你们的神，侍奉敬拜别神，你就受咒诅。这个反反复复，摩西讲了多少遍？从前面领受，从西乃山领受律法，一直到现在，摩西讲了多少遍？这就是神借着摩西要赐下律法给他百姓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他百姓可以遵行、听从，并且得福。而当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知道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告诉我要指着天地起誓，告诉给你们听，为你们来做见证。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见证，我待会会讲的，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见证。摩西说：“我要见证什么样的事情？见证就是你们若离弃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定灭亡。”摩西要见证的是祝福带来生，咒诅带来死亡，带来灭亡。这个事情是显明的，所以生与福、死与祸要陈明在你们众人的面前。好，这三件事情是明显的，这三件事情是显明的。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好，现在我问你们，那你就要进一步去思考，那如今我们作为新约的百姓，什么事情是明显的？什么事情是明显的？如今作为新约的百姓，什么事情是明显的？三件事，同样三件事。如今作为新约的百姓，我们什么事情是知道明确无误的？同样三件事，哪三件事？就是神的律法已经定了所有人的罪。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律法不是仅仅放在犹太人的会幕的约柜的里面定犹太人的罪，而是上帝的律法定了所有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在亚当里就是罪人，就是死人，这是显明的，这是无可推诿的，这是不能够辩白的。我们被神的律法来定罪，神的律法，他的律例命令定了所有人的罪。所有在亚当里的众人都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定为罪人，并且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 有一件事情显明，什么事情显明了？基督是义人，唯有基督是义人，唯有他不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唯有他不是男人女人生的，唯有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爱子，所以唯有他是义人，唯有他是活人。这是第一件你在新约的框架当中你需要明白的显明的事情。所以你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在那里挣扎说，哦，我现在在遵行律法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可以得到律法的义，你不会这样的，因为现在在新约整个的框架当中，当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在定所有人的罪。当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就是黑暗，来抵挡他的时候，他就是在定了所有人的罪。因为若我们中间有人没有罪，若我们的罪不是完全的，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救主作为神的儿子从天降临。因为他来是什么？他来是要拯救我们。谁可以拯救我们？义人才能拯救我们。若我们中间有人可以从罪人变成义人，就不需要基督。若我们可以自己来重新遵行律法，那就不需要基督，只需要重新颁布律法的天使。所以这件事情是显明的。第二件事情显明的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明显的是什么？就是神如今要借着他的儿子与我们订立新约。第二件事情是明显的，就是现在有一个新的约。这一个新的约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订立的。第二件事情显明的是，这样的一个约是本乎恩。什么叫做本乎恩？因为这个约竟然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掰开的身体。和他的流出的宝血基础之上，当耶稣基督掰开他的身体，说：“你们要吃我的肉，拿起杯说：你们要喝这样一个我的血，就是用我的血来给你们订立的新约的时候，再次堵住了一切人可以自以为意的路。这样的一个约的基础是本乎上帝的恩典。”这样一个约的基础是在于他为我们舍命，而当耶稣基督说你要吃我的肉，待会我们会分饼和杯，你要喝我的血的时候，请问你吃的是谁的肉啊？吃的是谁的肉啊？吃的是谁的肉啊？啊，吃的是谁的肉？回答我呀，吃的是谁的肉啊？基督的肉，吃的是谁的肉，喝的是谁的血？你们明白吗？在这个新约当中，你所吃的、喝的是复活的基督的肉。你吃喝的不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复活的死人的肉啊，你吃喝的是那个3天之后死里复活的基督的肉和他的血。你才能够在那个复活不会再死的基督那永远永存的生命当中与他联合，这就是恩典。恩典是在于他不仅愿意为你舍命，他是义的，却愿意为你罪人舍命。恩典不是仅仅在于他是义的，愿意承担你的罪，承担这个罪要付的罪债。而是在于他要将他复活的生命再次赐给你。恩典不是在于他要洁净你的罪，恩典是在于他要除掉罪在你身上的权势。所以第二件事情显明的是什么？显明的是神是要借着基督与他的百姓订立新约。第三件事情显明的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显明的明明白白，在新约当中，我们需要领受的不仅这个约是本乎恩典，而且我们领受这个约是因着信心。 所以罗马书第十章说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罗马书第十章说，凡口里什么相信，心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都必得救。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领受这样一个基督的生命，领受基督这样一个赦罪之恩，并且领受他重生的生命的方式是什么？是因着信心。因着信心，基督就将他的义赐给我们；因着信心，他就将他得救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好，现在我讲了什么？我讲了两个方面明显的事，第一个方面是现在旧约29、30章摩西所说的明显的事，三个方面。我讲了在新约框架当中明显的事，三个方面。然后我们再来讲这旧约和新约当中共同明显的事，核心明显的事是什么？你们听懂吗？摩西讲的刚才那个三个方面明显的事，它有旧约的背景。然后我后面讲的那个三个方面，明显的是它有新约的背景，它中间是有些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方面明显的是的交叉点、中心点在哪里？好，回到经文三十章，生命记30章19节到20节，我再读一遍，你们再看这一段经文，30章19节20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幻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好，这两节经文的核心是什么？这两节经文的核心是什么？找出这两节经文当中的核心句子是什么？这两节经文当中的核心句子是什么？你们听我讲到，我需要你们的大脑要高速运转。你们不要只是被灌输，明白？我再次讲一遍，你们不要只是被灌输。圣灵在借着我的口在跟你们说话，圣灵也要借着他的光照，让你们心能够明白。好，这里的核心是什么？他是你的生命，把这个划出来。你难道读到这句话，你不会觉得震撼吗？核心是这句话是在整个从西乃山以来。从出埃及记19章以来，摩西对着以色列百姓所说出来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他就是你的生命，你顺从耶和华，听从他的命令，侍奉他，就叫拣选生命，就叫得着生命。”好，但是你知道这句话为什么何等重要吗？因为它与新约完全联系在一起。知道新约在哪里吗？哥罗西书3章1到4节。哥罗西书3章1到4节。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伟大的启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如今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因为你们吃了复活的基督的肉，喝了复活的基督的血，基督那永远不败坏的永恒的生命在你们里面。 你们与基督的一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合一，如同基督与父合一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下个结论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你们知道，在摩西的那个框架当中说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但你知道他前上下文都在跟着一个字。你看刚才我读的20节核心，他是我们的生命。19节讲的是什么？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20节的后半句讲的是什么？你的日子长久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所启示的地方居住。当摩西所讲的那个生命的时候，摩西只看到什么？摩西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好好的、乖乖的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只有听到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迦南地长久存活，是在迦南地长久存活。到了新约当中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是说你在中国长长久久存活吗？”是说你在世上的日子长长久久存活吗？是说如今你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是要在他的国度当中永远活着，直到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不仅基督就是你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好，下面我讲的话用本子记下来，你们在笔记上跟着我一边，我一边讲一边把它记下来。现在你在本子上画一个三角形，金字塔的三角形。我现在告诉给你听，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大人孩子，你们都知道这个有个很有名的叫马斯洛的什么需求理论，对不对？所有人的需求无非是三个方面。你画一个三角形，把它一分为三，所有人的需求就只有三个方面。从下到上，第一层的需求是什么？吃什么，玩什么。第一个需求就叫吃什么，玩什么。所以你的孩子不断会问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今天我要玩什么？今天早上，当当给我看一个小的视频，把我笑死了。这个小的视频讲的是在美国哪里新开了一个乐高的玩具店，新开一个乐高的店，然后在那个店门口排着至少100人排队，全是大人，很好，全是大人，全是男人，所以男人至终是少年，全是幼稚的，长不大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想着我要吃什么、玩什么，长大之后仍然是吃什么、玩什么，是吧？是，可能他们搭的积木更加高级一点而已。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落实到好不好玩，什么事情都要落实到好不好吃，这是人的第一层的需求。如果不从这个需求当中跳出去，我们就是被吃的东西、被玩的东西所捆绑。可以玩吗？可以玩，但不能被他玩。可以吃吗？可以吃，但不能被他吃，懂没？丹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爸爸让你玩的，爸爸不是，爸爸不会像其他的父母一样不让你玩。我常常跟你妈妈说，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个乐高梦想。爸爸支持你玩，我给你买很多的乐高玩具。但是我相信你心里不能被他玩，你可以吃很多东西，你们在线下看到汪老师也是又吃又喝，但你不能被那些食物吃，明白吗？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是人的第一层的需求，这些需求是正常的，没有说你不要这些需求，但是你不是为那些食物去活的。不是为那些玩具好玩的事情去活的，但是好玩的东西不是仅仅玩具，人长大了也有很多的娱乐，是不是？所以人的第一层需求就叫吃什么，玩什么。第二层需求叫什么？第二层需求就叫要幸福，要快乐。 因为他发现我吃什么玩什么，其实我就是在追寻那个吃的一瞬间，玩到的那一瞬间的快乐，我是很开心的，多巴胺是分泌的，是吧？我是很幸福的。哈佛大学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教授，开了一个常青树一样的课，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上课人数最多的一个课，就叫幸福是什么？这个人讲他的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以色列人。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一定要赢得板球的冠军，一定要帮助他们的学校的队赢得板球赛的冠军。然后为了赢得这个板球赛的冠军，他就拼命的努力，拼命的运动，而且拼命的节食。他规定自己，这在训练期间，在得到这个冠军之前，任何垃圾食品都不能吃。后来，这个人在严格的训练和努力当中，他终于跟他的 team 完成了这得到了 champion。然后他给自己原来定的计划，我只要一得到 champion，一定冲到最喜欢吃的汉堡店，连着吃3个牛肉汉堡，因为以前都是这个不能吃的，所以他就去真的得到了这个 champion，把这个冠军奖杯举起来的时候，一下比赛，他第一时间就冲到这个牛肉汉堡店，因为他已经严格控制自己饮食几年了，然后连着点3个汉堡。这时候他突然发现，3个汉堡吃下去也没啥感觉，也不是那么特别香。等到他回到家，躺在床上，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奖杯，他觉得这个奖杯也已经好像没那么闪亮。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失去了目标。那下一步我该干嘛？下一步该去追求什么样的奖杯？所以吃过了就想想我下一顿吃什么，玩过了就问我下次去玩什么。所以人就不想放心，不行，我追寻的不能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我要追寻的是背后的幸福，我追寻的是背后的快乐，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要它持续的分泌。但是当你让它持续分泌的时候，你的边际效用就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是不是？所以人就要去追寻，第二个就叫要幸福，要快乐。但是要幸福，要快乐这第二个需求呢，人会发现呢，好像转瞬即逝。找不到，然后第三个需求知道是什么吗？第三个需求就叫要爱要价值。人就发现，只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的满足自己的心呢？就是我要被爱。你们知道爱被别人爱，为什么人那么要寻求要被别人爱呢？你知道吗？因为当有一个人爱你，就意味着你被需要，就意味着你有价值。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父母说我们爱你，你就知道了，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有价值的一员。好，你们知道吗？我们平时所做的几乎100%的事情，你都会是为了寻求一种价值感。你走进婚姻，为什么要结婚？你知道为什么要结婚吗？就是你想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帮助你的人生。重新跃上，实现一些新的价值。你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需要去教育他们？因为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价值感。你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提升你自身的价值感。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赚钱？都是为了某种价值感。所以这是所有的人的需求，只有这分3个层次。我再讲一遍：吃什么，玩什么，要幸福，要快乐，要爱，要价值。我请问你们，这6件事情圣经有没有讲过？你们今天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们的需要仍然在这个三个当中打转。我问你们我刚才讲的这6件事情，圣经有没有讲过？神有没有教导他的百姓，我们需要去想办法吃什么、玩什么？我们要幸福，要快乐。圣经解释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爱吗？圣经根本不解释这些东西。圣经只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要得生命。他只讲一件事情，你跟他说我要幸福，我要快乐，我要被爱，我要有价值。意思就是说，你是死人，你先解决这个问题先。你只有活过来才有价值，你只有活过来才能被爱。你是死人，你谈这些东西干嘛？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要活过来，这是圣经的核心。
这是刚才那个明显的事情的旧约到新约的核心。无论是以色列的百姓，还是在基督里的百姓，神都要赐你生命。神都要告诉你听，你要从死人当中活过来，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你们都要寻求基督，你们都想要得他的生命，但你不死怎么活？你们都想要得着生命，但不失丧生命，怎么得着生命？我们待会儿要领圣餐。今天我要稍微重新再讲一讲圣餐，在最后结合今天的经文，我要重新再讲讲圣餐。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的建议，有条件你们在主日都应该分饼和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整个敬拜的流程不仅包括圣道，一定要包括圣礼。圣道和圣礼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道的核心是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吃喝他的身体和宝血。第二，你们为什么现在每次都需要领饼和杯？领饼和杯的意义在哪里？我在今天最后，我在今天从一个今天的经文的侧面再跟你们讲一遍。我盼望你们每次领饼和杯，不要白白的浪费上帝的祝福你的机会，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听好了。现在在线上线下，今天你们都会有人领饼和杯，我也盼望你们每个主日都能够领。那为什么你需要领？是因为很简单，每一次当你领受耶稣基督的饼，领受他的杯的时候，是神再一次给了你悔改的机会，可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我再讲一遍，这是你每一次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今你是活着的生命当中，上帝再次给你机会，让你可以再次向他悔改，可以重新在他面前承认说：“我是个死人，我需要你的肉，需要你的血才能得活。我是个罪人，需要被你洗净才能被你赦免。”所以，我再讲一遍啊，你们不要总是在心里面，整天在心里想一件事情，判断自己：“哎，我到底是不是得救没有？我得救没有呢？我能上天堂没有吗？啊，我得到耶稣基督的永生没有？”这件事情，汪老师从来不想的。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想。我只想此时此刻，当我打开圣经，当耶稣基督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必得救，我就在心里说，主，赦免我这个罪人，让我抓住你的应许，让我这个死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得活。当你每一次领受饼和杯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再次的悔改，告诉给大家听：主，我不可能靠我自己活过来，我不可能靠我自己洁净我自己，我要信靠你，信你的恩典，信你的应许，信你宝血的功效，信生命的大能。当你抓住这样一些读经的机会，所以我那天讲在怎么读圣经的时候，不反复跟你们说吗？读圣经怎么叫做圣灵要亮光，在你心里面要开启，就是你要明白这是生命的道。今天当你待会要领和饼和杯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上帝再一次给你机会，有可能这个机会就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明天你可能看不到太阳升起来。在今天，整个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再一次在现在，在待会儿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领受耶稣基督的饼和杯，不仅，然后告诉你听，这本乎上帝的恩典，然后因着你的信心，你就必定得救。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向基督呼求，他必定应允。 抓住这个机会向他顺服，他必定帮助你。所以这就是主日的意义，知道吗？不要把主日当成是一个聚会的礼仪，你的责任，那是生命的传递。他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饼和杯，传递生命给你，不是给别人，因为他恩待你，他爱你，他在永恒之前就借着耶稣基督拣选你。所以我实在盼望这些道能够让你们去向基督呼求，在领和饼和杯的时候，能够让你们刚硬的心柔软向基督呼求，不再悖逆的对他说：“我就是我，我要按照我的想法去活，我要追求我所想的，我仍然平安。”愿上帝的愤怒不会临到你们，愿上帝的平安赐福给在基督里凡向他呼求的百姓，无论在线上线下，这有什么问题？这个根本不能阻碍基督的赐福，不能阻碍他的恩典的流淌。他恩典的流淌，只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所设立的饼和杯，透过他所设立的圣礼，向他的百姓施恩。感谢主，这是今天的信息啊！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孩子如此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机会，你再次向我们宣告你对我们的赐福，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愿你死里复活的能力，让我们可以罪得洁净，并且在你里面得生命。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让我们这些罪人与你联合，被你洁净；让我们这些死人与你联合，得以存活。求主实在是赦免我们在这里凡是大人孩子，恩待我们，不要向我们闭嘴，不要向我们不伸出怜悯的大能的膀臂，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在荣耀里见主你的圣名，我们如此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